今天上最后一次。
英文每次都说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最后一堂，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堂。我不太常讲这一段啊，但是其实这段圣经在整个以弗所书的结束，也提醒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其实在整个以弗所书的前面，很多重要的经文我也没有讲。然后，像昨天谈到，晚上提到家庭的问题，最后有一段是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在我们工作职场里面的关系，那段会跳过去没有讲，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呢，就是第十节到第20节，所谓征战的人生。当然我们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一般来讲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大风大浪，但不是没有病痛啊，家庭碰到这种状况那种状况也都有啊。前两三年的这个瘟疫也是造成很多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我基本上来讲呢，有一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有一点危机意识。我们在这种舒服的环境里面要缺乏危机意识。如果你在中国，现在在中国的教会啊，因为我也是有教神学，很多学生都是在中国大陆的，不但是信徒，他是教会领袖，家庭教会。那这些年来有很多很多各种来自于政治的各方面的压力，所以他们常常每一天，如果用一句话来讲，朝不保夕。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会碰到什么事儿。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得准备一个包包，哪一天公安来了带你去哪里，包包就去这种，可能一去就可以几个礼拜、几个月、几年回不了家，危机意识。可是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我们有时候缺乏危机意识，好像大陆流行的说法就躺平了，躺平了。不过你不知道躺平，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躺平的。为什么我们都是叫什么呢？平信徒lay people 都是躺下来的吗？所以躺平是最近发展的，大概是从基督教学来的。牧师是站着讲的，你们都是坐礼拜坐着的，没躺下来就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不然都躺下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危机意识，那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了，将来见主面了，升天堂，高枕无忧了。其实忘掉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彼得前书这样警告。那么这次瘟疫下来以后，我想就变成一个对教会很大的考验。我感谢主，你们 Ann Arbor 教会呢做了一件事情，实体聚会了，没有网络。很多教会不行，不是，实体是实体啊，但是还网络，我在家里我不来了，所以很多教会就继续网络。所以很多的教会已经到今天的回去聚会的人数可能70-80%都算不错的，50%的都有，有50%的人一直不回来，因为瘟疫没有结束。那我告诉你，这个新冠肺炎 forever 不会走的，那永远不要来教会了。所以就是考验出很多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不是说是个小事，它跟流行性感冒一样，会永远存在。我告诉你，那你要等瘟疫结束你才来教会，你就不要来了。但你没有来以前，你已经被吃掉了。你看过那个动物片吗？那个狮子、那个老虎要吃那群野牛的时候，它不会傻乎乎的跑到野牛群里去，里面爪子出来吃。他不会傻乎乎掉进去了，他就外面跟着那些老弱残的落单的，就是被他吃掉的。不过从生态平衡来讲，那些老弱残的也如果说要保护这个老虎狮子让它维持下去，总要有些给他吃嘛，就让这些给他吃嘛，总有些可以吃的吧。我们当然不是要养活魔鬼，是要有一些资金。但是我告诉你， 你落单的时候，你就是被吃掉的那一只。所以一方面在这种瘟疫的过程中，虽然你会发现万一会不会传染呢等等，我就说好像我一开始我就说我的病呢，如果我用化疗是有一点帮助的。有些人认为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有25%的效果总比零还好嘛，那就是用药，有25%依靠药，75%依靠神，我就选择100%依靠神好了。当然这是我的特殊状况啊，不是说每一个人病都应该不吃药，不过有的时候你该吃药，尤其神经病的必须要吃。今天基督徒最麻烦的是精神病人啊，会让精神科医生都会自杀的。所有的医生，内科、外科、癌症科，他们调查过，所有的各科的医生自杀率最高的是精神科的。他治忧郁症，治忧郁了。为什么？所有的病人治疗率、治愈率、治好的最低的就是精神病，怎么了？病人不配合，你知道吗？胃痛叫他吃一颗，他就很痛，我要吃三颗，他会吃很多，吃过头的，就是精神病，他不吃的。那医生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吗？我开了药，我也不能盯着你，盯着你，我可以盯着你。OK， 真的。我们有教会有个姐妹就是这样，那个她妈妈看着她，她吃了。可是妈妈一走，他藏在舌头下没吞下去。那所以精神病很难治。精神病的病人很少走进去看门诊的。有一次，有个姐妹打电话来，说：“张牧师，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说：“我不是先知，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我在精神病院。”“哦，怎么了？”“我今天早上起来精神不好，所以我在挂门诊，还在等医生看我。牧师，你要不要来看我？”我说：“我还没有听说过精神病人自己主动去挂门诊要看你。”所以我猜你没有病，你没有病，我干嘛看你？不看。哦，第二天又打电话了，庄牧师，你知道我在哪儿吗？不知道。我回家了，怎么了？昨天在看病吗？对啊，见了医生，我跟他说我精神不好，今天立刻把我赶回家。你没病，回去不把我赶回来了。庄牧师要来看我吗？不看。为什么？医生都说你没病，没病我干嘛看？我没事找事干，就穿走门串巷的，就到你家去看看吧。何况看个姐妹，当她有老公了。所以做牧师也要懂得说 no。果然嘛，他没病嘛，哎，有病的人他觉得我没病。落单的时候是你最危险的时候，英文叫做 marvel， 最无助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如果落单的时候，你要了解撒旦的政策之一，先把你落单，先没有要你放弃信仰，是让你落单，然后早死晚死你就死定了，他就变成盘中餐，就把你吃掉。所以疫情，包括我们今天没有来的，可能你会听到这个信息。我希望你当你身体还可以行动的时候，回到教会实体聚会。你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很多人喜欢用网络聚会，干嘛呢？我还可以穿个睡袍，连衣服都不要换，还可以喝杯咖啡。然后这样，我上课也常这样，很多学生都是关着荧幕的，我说打开你的荧幕。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会不会在偷吃方便面？有人在上课，有人在吃方便面。哦，当然，我这个看着都引诱，你知道吗？我都没方便面吃，因为吃方便面。一个就是你身体主要是可以坚持的去，虽然说怕被传，你有很多的怕，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不知道，神知道。OK， 不要为了怕。那你真的是你不行，你不能动，所以你在家里没有问题。我们应该给你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另外一种人，我们当中会有的，你将来毕业了回国了，你知道很多在国外留学然后信主回国的，80%是夭折的，伤亡率很高的，回国就完了。为什么？ 回去忙啊也好，什么什么原因，然后找不到教会啊，很多理由。总而言之，他落单。在这里呢，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啊，就在中国可能会有，在忙的时候，你在北京坐地铁，挤到一个地步，你脚都不着地了，那别人把你撑着，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啥也不做，你还可以。主你管的不错，别人把你撑着，让他咔一放下来，你就知道，你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你不要说回国，你就算离开 Ann Arbor， 你到别的地方上班打工去了，记得立刻找一个教会，找个团契。你不要等人家找你，你要去找，然后生命继续成长。什么时候你落单了，魔鬼撒旦就把你吃了。疫情只是其中一个，回国只是一个。即使你没有回国，你回到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跟中国一样危险，那个是同性恋之都，跟近代的索多玛。但是当然那边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嘛，有啊，到任何地方主动的找教会。甚至你找工作有三个 offer， 去哪里，你要三个里面再查一查，这三个里面教会如何，团契如何。如果那边荒郊野外鸟不下蛋，连基督徒都没有的，算了，再好的 offer 不去了，为了属灵生命的缘故。相反的，有个地方有不错的教会，或者我可以参与侍奉等等，选那个，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自己无论留学或回台湾工作等等，我们从来没有跟教会脱离过，虽然有时候去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原则。撒旦魔鬼是寻找可以吞吃的羊，那种羊就是落单的羊。第二个，属灵征战，你要知道征战的对象不是人，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党，是属灵界的一个魔鬼，那他才是我们真正征战的对象。那当然撒旦魔鬼会用人间的某个人，比如说有个老板可能跟你特别过不去，什么刁难你的同事啊等等啊，邻居啊，那也可能在某个地方可能是个政府啦、啊、或什么，但他只是背后那个灵界的力量的使用的工具。要搞错对象，不要以为那个人那个什么就是我的仇敌，然后就拼命要对他，忘掉了他背后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待会会提到很多属灵的装备怎么样来让我们能够不至于被打败。那像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征战的对象要认识。那基本的战略，他提到一些属灵的装备啊，那有圣经可以打开，在第六章第十节开始，保罗这样说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依赖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表示是依靠神的能力，不是依靠我们人自己的智慧才干力等等，是依靠神的。所以这是属灵征战，你要用属灵的力量来征战，你不是用人的力量跟撒旦征战。记得你这是个灵界的魔鬼，所以我们总要记得我是依靠神，跟神站在同一边，然后靠神的力量来作战，不然你就用人的各种方法算计，你没有办法用这个胜过撒旦魔鬼。但依靠神，那神会赐给我们智慧，神会给我们力量，神会教导我们该怎么做。那有的时候待会会提到所有的装备大部分都是防备型，那这些装备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坚忍下去，坚忍，这些都是一个战略的问题。那其中一个战略他就提到，他说要穿戴神所穿戴是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用一个字叫做抵挡，主要的战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抵挡。所以防守比进攻还重要，不是不要进攻，但是待会提到所有的装备除了一样 进攻的武器是宝剑以外，全部是防卫性的。战略就是如此，我们是要抵挡魔鬼的攻击，所以防守比攻击重要。待会儿没多久 ，NBA 就要决赛，谁赢谁输？哇，有的人攻得好厉害，三分弹，啪啪啪啪啪，攻得多，漏的也多，那最后你可能会输了。所以所有 NBA 的教练都知道，防守比攻击可能更重要。当然，你只会防守不会进攻，当然不行。可是攻大家都很厉害，可是谁防得好，谁是会赢的。防守比进攻还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制的全副军装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防备性的装备。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靠神所赐给我们全副军装，懂得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整个情况要了解几件事情：第一，当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圣经上的预言，从耶稣的话到启示录，所有都是这样讲，撒旦会越来越猖狂，看来好像势力庞大，势不可挡，会有这个趋势。但是记得一件事，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或者说赢了。可是赢了为什么我还生病了？为什么说赢了？今天撒旦的势力在各地方，在美国，在中国，在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在张狂，哎，怎么会赢呢？有个概念哈，二次大战的时候，盟军最后从英国登陆法国，就诺曼底登陆，那一天叫做 D-Day， Decisive， 决定性的战争，六月六号登陆。那个是 D-Day， 登陆成功以后，二三十万盟军登陆了，盟军就输了，就德军就败了。但败了是知道败定，但是还在打。六月六号 D-Day， 最后 V-Day， Victory Day 是进了柏林，希特勒自杀才结束。现在我们的属灵征战就是在 D-Day 跟 V-Day 中间。D-Day 决定性的那天，耶稣钉十字架，他说成了的时候，赢了，赢定了。但是到主再来之前，都还没有到 V-Day。那这个中间就叫属灵征战。因为我这几天讲到，有时候会顺便教大家怎么读圣经啊，就解经原则。关于这个属灵征战呢，有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不过也是一样啊，不是和合本翻译的对不对？有时候这个原文翻译的过程中，是有一点点很多神学的思考等等啊。有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么有些基督徒会有点误解，或者我们的翻译里面也会带着这个误解。马太福音十一章开头是耶稣讲到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因为是约翰门徒来问耶稣替约翰传话，我们所等候仰望的弥赛亚就是你吗？那是约翰被关了两三年，他问我们仰望等候的弥赛亚，他觉得就是耶稣，可是为什么希律还在那边猖狂？他被抓了，好像应该得胜得胜，我们刚主唱的诗歌哈利路亚得胜，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一路赢到底呢？耶稣就告诉自己约翰的门徒说，你去告诉你的师父，你看到什么了？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从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你告诉你的师父，他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先知以赛亚书提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你看到什么？就实际上真的有生机嘛？所以约翰的门徒就看到，你把你所看的告诉你师父，他就知道了。你要等候的弥赛亚来了吗？看见这个，然后那些人走了，然后耶稣就对众人来谈论自己约翰，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 他比任何的先知都大。所以十一节，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使徒约翰的。然后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第一句话，他是先知。妇人所生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大过使徒约翰的。那他比亚伯拉罕还大，比摩西还大。所有人生的嘛，亚伯拉罕大，摩西、大卫都比不过施洗约翰。你第一个，你想过吗？他凭什么大过亚伯拉罕，大过摩西，大过众先知？他不是大过任何的先知哦，大过所有妇人所生的。哦，但第二句话更有意思了，妇人那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各位，如果我们到天国了，哪一天你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穿的衣服不一样。啊，你是洗约翰了，哇，有氧有氧。然后下一句话说，不过耶稣说的，我虽然是小弟一个，小妹一个，小弟不在，我比你大。你敢不敢对施洗约翰说，我比你大？耶稣说的，好胆吗？所以第一个问题，施洗约翰比所有人都大，比亚伯拉罕还大，比摩西还大。那我比他还大呀，你敢吗？你想过没有？我们读过了，都是这样说的，到底什么意思啊？上下文 ，context，OK，、okay, 上下文。这个问题在怎么？前面是在问弥赛亚来了吗？弥赛亚是耶稣吗？等等。然后谈到这件事情，施洗约翰比众人都大是什么？对于弥赛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请问施洗约翰是不是比亚伯拉罕还大还多，知道更多？ Yeah， 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这些信心的伟人都没有亲自看见所应许的应验，在远处望见欢喜迎接。 OK， 施洗约翰是亲自替耶稣施洗的，他是面对面的看见过耶稣，他对耶稣的认识岂不是超过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任何的先知，任何一个人所生的？耶、yeah ，他比那个人都大，也凭着这一点，我们比施洗约翰还大。我们还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施洗约翰不知道。我们都知道耶稣死里复活，约翰不知道。所以不是我们的地位比他大，功劳比他多，那个大不是那个大。而是说，对于耶稣基督、对于弥赛亚、对整个救恩来讲，我们比施洗约翰知道的还多，而施洗约翰比过去所有妇人所生的知道的更多。上下 ，OK。第十二节呢，哇，更有意思了。下面就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了，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的人得天进天国，各位，你努力了吗？努力够吗？天国要挤进去的，要努力才进得去的。哎，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不是因行为称义啊？为什么要挤啊挤啊挤啊挤进天国呢？努力的才会进去耶。
天国是努力
进去的，跟圣经其他的话好像有一点点矛盾的。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和合本。如果你去借一个圣经新译本，或者叫环球新译本，还有很多种译本。新译本怎么翻的呢？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得到如今，天国正在被暴徒攻击中，暴徒想要得着他。我啊，我们这边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可以进天国。这边新译本是说，天国被暴徒攻击，然后暴徒想要得到它。哦，这不是南辕北辙吗？所以，那什么意思？那我说，你不懂希腊文，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关系，你去找几本用译本来看。我家里有七八种。哎。很多种不同的翻译，那总结起来，答案告诉你： 那个字有两个字，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动词那个字我们就翻译成努力，西译本翻成攻击，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 violent 那种暴力的 attack， violent attack 或者 violently 这样 force forward 就这样一个暴一个强大的力量叫 push up。那这个力量如果来源是暴徒呢，那就是攻击；如果是好的呢，叫 push push push。有一个 violent power 在运动，就是这个动词。名词呢，它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也可以指暴徒。那这个人拥有那个 violent 的力量，所以那个 violent 这个字，暴力这个字是在同一个字根，然后把它变成动词，就是强而有力的推进。如果变成名词，指强而有力的人，他可以是暴徒，可以是好。所以呢，二乘二四有四种翻译法。那个力量是好的，是努力的；那个人是好人，是努力的人。和本这样分，新译本呢都是 negative， 那是暴徒在攻击，随便攻击，然后那个人是暴徒。好，所以一个是正正，一个是负负，那你也可以一个正一个负啊。所以有四种翻译吧，你要学哪一种？所以就发现，尤其英文译本，有的这样翻，有的这样翻，有的这样翻，所以吧，神学院才会产生这么多新约博士啊。不然是什么办的？就是说，哎，这个字怎么弄？可以写个博士论文啊。所以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不过总而言之跟你讲结论，就是我的老师说的。我的希腊文没那么好，我的老师 D. A. Carson 卡森，哦，新约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写的马太福音的注释书我看过以后，我觉得我最服气的是他，毕竟是我的老师，他不但教过我的课，我们还有那种师生的小组，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跟学生，我是他的小组，跟他两年 every week 碰头的。他怎么说？那个字根是一个 violent， 一个强而有力。那动词来讲，它可以是攻击，也可以是推进。那么在希腊文的文献，圣经以外的文献，这个字两种都有，各带一半的可能性。但一旦当名词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那个是暴徒，绝对不是努力的人，那是暴徒。OK， 所以后面一半，暴徒想要得到它，而不是努力的人可以得到它，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前面天国是被攻击呢，还是天国在大力的推进呢？这各有一半的可能性。但他说，那你要解释这段圣经，翻译这段圣经的话，除了紧邻的马上的上下文，知道是跟先知跟弥赛亚有关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上下文。譬如说，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神学的上下文，神学的人他不会彼此抵触的，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宣扬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吧？天国近了。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是赶什么？耶稣进入撒旦控制的这个国度，所以他被称为今世之子，那是今世的人。然后那个谁在掌权？是撒旦的掌权。耶稣道成肉身，就进入撒旦掌权的人间的国度，然后当他赶鬼的时候、医病的时候，都是对撒旦宣战。突破这个，所以因此天国从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天国就已经来到人间，开始进入原来是撒旦整个控制的地盘，然后还开始 breakthrough 诺曼底登陆，啪下来，然后要打到柏林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卡森是觉得这段时间怎么翻译呢？天国从肢体约翰直到如今正在强而有力的扩展中，从耶稣在世的时候开始，从他的门徒开始，从福音广传到今天，虽然还没有达到全世界每个角落，但是福音的广传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但还没有完成，继续。对，天国正强而有力的推行当中，然而暴徒还想要掌控它。 那就是诺曼底登陆了，盟军二三十万上来，德军是败定了，可是他们还都做最后垂死的挣扎。二次大战当中那几个月当中，有几次德军的反扑几乎把盟军又赶下海，退进退进退，最后盟军打到柏林。我们今天在蜀人征战，就在这个光景之下，这叫做我们要有警觉的心，要有一种危机感。别以为赢了你就躺平了，躺平了就整个就压过去了，不能躺平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赢定了，耶稣已经宣告赢了。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到路，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还没有到达终点，这个过程就叫做属灵征战。所以皮绷紧一点，然后坚持下去，赢是赢定了。所以你只要 hold 住，持守住你的岗位，你的阵地，不输就是赢。有的时候打仗是这样，不一定都要打赢的，我就是不输就会赢。因为还有神啊，最后征战是其实神的属灵的势力，所以为什么他给我们都是一些防卫性的装备，你就站住你的阵脚，你顶住他，在神整个战略中那就赢了。 OK， 所以不是我们在打，还有神，神在各地各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了解。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就给我们了解一个什么叫做属灵征战，为什么有属灵征战，然后神主再来之前会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那因此保罗的提醒就提醒我们有各种装备，那他是用罗马士兵的军装来形容的哈，因为他在罗马的时代，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罗马士兵的装备。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详细来讲，还有头盔啊，当然有不同形式的头盔。所以护心镜其实是中国叫的护心镜，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胸前的盔甲，通常的盔甲呢，胸前的盔甲那个钢片会特别厚。那中国式的那个武装了，护心镜是前面有个铜片，那个镜子不是玻璃镜，你前面放个玻璃镜，啪一下，玻璃碎了，不戳到你的心。它是铜的，平的，铜的镜，只是一片厚的铜板在前面的护心镜。那罗马人其实没有这个，他们就是一个就是盔甲在前面，然后他们有刀剑，待会提到这个剑，他们的剑是比较短。不是这种长剑，也不是日本武士刀，武士刀是很长的，它是很短，大概是一尺到一尺半，但是很利的剑。然后他们当然也会有腰带啊，有些东西，罗马士兵的标准装备。那如果全部加起来的话，你看到它有提到盾牌，它有提到盾牌罗马军队的盾牌是这种长方形，有的野蛮民族他们的盾牌是一个圆的盾牌，像北欧人是一个圆的，就这么大，圆圆，他们是那种方形。这个方形的盾牌是特别有效的，我待会会解释，用信心做盾牌。这个盾牌不但是个人可以集体防守，那那种圆形的盾牌只能防个人，你没有办法集体联合使用。然后他们的短剑，我们提到，他们通常都穿这种三角这种鞋，然后他们的头盔，他们的衣服、胸甲，然后腰带，他们的腰带。好，他一个一个解释一下。他说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那刚提到腰带，我们在台湾男孩子都要当兵，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就穿着那个绿色的军服嘛。然后绑着腰带，然后排队。我第一天我就印象深刻，我们的部队长官就来了，皮带给我拉紧一点，绑紧一点，多紧呢？我等一下来哈，就拉着你这个裤头，我把你拉着裤头，一拎起来的话呢，如果整个人都起来了，够紧；一拉起来，裤子上来，人没有动，太松了。绑到他一来了，一拉我整个人就被拎起来了。哇，他绑得多紧啊！那能吃饭吗？绑得那么紧。后来就绑紧一点，然后当然我们就学乖了。等他要来要拉我的时候呢，我要运气， 要冰着把凳子顶大一点，这么就给他讲，你不能不运气，然后还说着吸着气，那你绑那么紧，那你绑说哇，美人不勒死你了？为什么？为什么腰带绑那么紧呢？不当兵就不知道，那个腰带上是挂了一串的东西，这边是挂水壶的，刺刀不挂这，除非你是左拐子，右手不挂，刺刀不这里挂，刺刀挂这里，这边挂水壶。然后呢，可能挂好几个手榴弹的，所以我们这个腰带上很多洞洞洞洞都是可以挂工具的。所以如果挂四个手榴弹、子弹夹都挂在那儿，整个腰带很重啊。如果腰带那么松，一拎就整个人裤子拎起来了，那你手榴弹一挂上去，裤子就掉下去了，太松的了。那你这个裤腰带又没有一个肩带可以这样拉着的，没有啊。所以你不够紧的话，你越挂越重，你的裤子越不要在行军的时候搞一搞，他裤子掉了，我告诉你，真的好重啊，那个裤带上可以挂十几二十磅的东西啊。说哎呦，不勒紧一点。那我们那时候是便服，啥也没有，但是要勒紧一点。真理当腰带束腰，那你就是你这个腰带绑在你身上的，而且要贴身的绑住，所以说真理好像我们维护一切的，那真理上可以挂很多东西，腰带上挂很多东西一样，你用真理为基础，作为你信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时候，那么从这个里面，你无论要护教，无论传福音，无论是道德生活行为，一切一切是环绕着你的真理，所以这个腰带是可以挂了很多种有用的东西，挂水壶也好，或者武器也好，或者挂什么东西。所以真理当腰带束腰。第二个，护心镜，我刚说护心镜其实就是胸甲。公义当做护心镜，这什么意思呢？罗马书啊，第八章三十三节是这样说的：有谁能够控告你？耶稣基督称你为义。我刚信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然后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已经信主两三年。然后，当然在教会的团契等等，属灵生命可以说有一点成长。但是对自己，我自己对自己一直有一个不满。前两天我也说过，半开玩笑的说，我从小是模范生。从来不做坏事，信耶稣以后看自己怎么看也没看到更好到哪里去。相反的，因为属灵的那个眼睛打开了，圣灵的光照，会看见自己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会觉得我不是像我自己以为的那么好，我其实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见不得人。但发现了以后，我心里当会祷告说：“主啊，哦，我现在终于知道我的问题。那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对神祷告说。”我会改过，我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我们读台大的时候，台大有一句口号：当你进台大的时候，你以台大为荣；将来你毕业以后，台大以你为荣。台大校友将来以你当为荣。我那时候不知不觉有个错觉，我没信主以前，哦，是吧？你认为的。做基督徒很威荣，将来主啊，你看着吧，你不会以我为荣的。哇，基督徒可以，以前是光宗耀祖，我们现在是光宗耀祖，那个祖不是祖先的祖，耀祖了。哇，主啊，你可以以我为荣了。有这么多基督徒，我也是将来成为一个，不知不觉的我就走到行为称义那方面去了，觉得我立志行善，然后会过。可是问题在这里，当我立志行善的时候，哎，过两下又来一次，重新再犯我原来认罪的那个罪啊。Sorry， 然后就说 Sorry， 我刚 promise 我答应了，我不会再做这种事情，我要做。Sorry， 不会再做第三次。说完了，过几天又来一次啊，我越来越觉得 awful 那种感觉。我要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几乎都觉得好像我要跪下来认罪祷告，旁边就有一个在我旁边说：“又来了，第三次了，第四次了，第五次了，还有几次啊？你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你到底是真心悔改还是假的？”我也觉得我也很像假的。 不过我有新装。我被人认罪祷告都很无力，都觉得别人觉得哎呀你好怎么样的，别人越这样讲我心里越觉得哇哇哦 not me。 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说不是啊，不是我没你说那么好了，你好谦卑哦。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的情况不是像别人以为的那样所谓的好，但是我对我自己越来越不能谅解，我对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真的像个伪君子。我的认罪完了，隔两天又做同样的事情，哎，我怎么搞的嘛？啊，非常 awful。 所以那段时间是我属灵低潮的时候，也因为我吃了那个毒草，就是吃了你采的那个东西，他是反基督教骂基督教啊，所以这些事情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属灵光景非常的低落。那也刚好差不多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跟妹妹在菲律宾嘛，爸妈都不在家，所以那时候干谈话就干什么。我那时候就是头发，我没有留像女人那么长的头发，不过呢头发不太剪，所以我头发都是到眉毛这种。那有一天我们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去哪里郊游旅行，然后我在个石头上坐在那里，也不跟人家讲好，就这样跟自己生闷气。那有一个同学呢，在另外一个高处帮我照张相，然后结果真的像罗丹的沉思，我就标样，我就是那个样子。干嘛呀？我跟我自己过不去，你知道吗？就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哎，真的是像个伪君子一样。那但是我怎么办呢？所以那段时间很低潮。不过虽然是这样，感谢主的就是，我还是坚持的每天有读经啊祷告，这个生活还是有。所以有天读圣经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读到那里的时候，哎，以前我读是读到过，我都知道，但是好像那时候读没有这种印象。哎，那天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圣灵在你心中动工的时候，就让你眼睛开了，就看见过去没有注意到。罗马书第八章32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并为我们，也替我们祷告祈求。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才注意到，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我每次祷告一下来，我就觉得旁边有一个声音在控告我。过去我是认为那是圣灵在提醒我，你假冒一下，圣灵在控告我。可是这边是说，有谁控告我呢？有神称他为义，是神为信徒辩护的。神不会又控告我，然后又为我辩护。那谁是原告？谁是控告我的人呢？难道这不是圣灵控告我？我说会，想到一件事，撒旦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我说撒旦，撒旦什么意思啊？撒旦意思就是控告者。撒旦是亚兰文 ，accuser。谁控告我？撒旦魔鬼控告我。然后神为我作证，说神称我为义人。所以我的辩护律师是神，是圣灵，控告者是撒旦。但是撒旦的诡诈在这里，他控告的那种理由等等罪名，也真的很像圣灵啊，他可以化妆成像天使一样来控告我。可是神称我为义，谁能定我的罪？是谁要定我的罪？不是谁要定我的罪，我因信称义了。神称我为义，而且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付了代价，又从死里复活。但是要定我罪的，要控告我的是撒旦。OK， 以后我犯错，我祷告的时候，是有一个声音在这里控告我的时候，我会说 Yes， 我可能比你所控告的还要更丑恶，我有很多也要为嫌罪。但是感谢神，耶稣为我而死，为我付了代价，因我这样的承认他是我的救赎主，神称我为义了。所以你的控告到此为止，不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那后面就说什么呢？本来还是说，由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刀剑、患难、困苦、逼迫吗？我以前想象就是那种伟大的殉道者，刀挂在脖子上，你要信，要信就砍你的头。我可以说，刀剑在我身上，还是信？我好伟大！我那时候很软弱的说，哦，别让刀挂在我头上，我可能到时候就马上，会变成像彼得一样，搞不好像犹大一样就卖主了。我不敢想象，我是有那么大的信心说，谁能胜过你？而且爱隔绝了，那么肯定。我就忽然间那天，我倒过来想的，神是像我的父母，不管我做了什么事，神对我的爱永远不会被隔绝。即便我软弱，即便我失败了，我让他失望了，但神对我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换了一个方向来以后，拉力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儿子，我就像拉力头的啊，哦，我就觉得我这个真是烂到底了。但是神还是用不变的爱爱我，他接纳我，所以我就忍耐，不是躺平了哈，而是说 ，Yeah， 我还有 a long way to go， 我还很多要改，很多要改变，我还是需要继续不断的认罪悔改。但是那个控告的声音，你不能再控告我。因为耶稣基督称我为他为我而死，没有任何的事情，即便我的软弱和失败，都不能使基督与我的爱隔绝。不是我能够抓住神，是神抓住我。当然，那个事情就过去了，那罪不再缠绕我。啊，当然这是一个罪过去了，还有别的，所以不是说从此以后就超凡入圣了。但是那个一直缠累我一两年之久的事情就过去了。所以信心这个公义为什么是互心境呢？就是说我要了解，我是因信称义，神称我为义，但不等于我是完美无缺的，不是。但是这种因信称义的这种神的公义成为互心境，成为一个保护的时候，就不至于让魔鬼撒旦在我心里面搅扰我，或者是要逃过离间。离间就是把我隔离，我跟谁隔离？我一旦因为他的搅扰，以致我不能跪下来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就更麻烦了。罪成为我跟谁之间的主，他就让我不祷告，让我不认罪的那种的感触会让我的。但是当我以神为义，也知道神称我为义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坦然面对我的软弱和失败。我必须不断的认罪悔改，所以基督弟兄姐妹要记得哈，不要以为我认罪悔改只是信主的那一刹那认罪悔改，之后就不认罪悔改了。我们得回想，我信主15、20年了，你上一次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如果说啊，好像15年前的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哦，你好像洗过一次澡。有10几年没洗脚，很臭哎！所以耶稣要彼此洗脚。彼得说：“那我全身都洗。”耶稣说：“不会，你没洗过澡，你要洗脚就好。”但有些人是很早以前洗过澡，好多年没洗脚了。所以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但是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有一种异端，叫做恩典福音。恩典福音是认为神已经赦我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需要认罪悔改，我只需要高高兴兴的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ord， 就结束了。新加坡有一个教会，是新加坡最大的教会，叫 New Creation 新创造，那个牧师叫做 Joseph Prince， 不是中国人，他大概是有人说是印度跟菲律宾人的混血的一个，不是中国人，就是 Prince， 那中国大陆把翻译成平约社。 他就是这样，说教会人很多，因为如果一个教会里面你不必认罪，不必管教，每天哈利路亚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教会就很多。所以 ，Danny， 我教你，因为你的教会人会很多的话，你讲到每次讲就是 I'm OK，You are OK，Everybody OK，Yeah， 你教会一定会双翻倍。不要讲认罪，不要讲。今天很喜欢听这种道理。有小三的，其实有小三没有关系，多带一个上天堂就是。摩门教是这样说的，摩门教为什么就说是没有三十几个老婆？他说我能力有限，我只能带三四十个，不然还普度众生吗？什么话？摩门教初期的教训就是这样：单身女人不能上天堂，必须跟着丈夫。所以那个很有爱心，多带一个女人，多带一个女人上天堂。
那是什么理由？
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藏污纳垢就在这里，罪都不必认。耶稣基督是这样定，他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不但是过去的罪赎了，现在正在犯的罪赎了，你以后会犯的罪，他都先 pay off。那所以呢，你去餐厅吃饭，朋友说账我替你付了，尽管吃，本来要收摊了啊，这样子再掉两个菜，对不对？你会不会纵容更犯更多的罪？反正耶稣把你以后你还没有犯过的罪都替你负了，再多犯几个罪，让恩典显多。这是什么基督教？但是很受欢迎。新加坡有，德州 ，John Austin 讲的也差不多。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第三个他是叫鞋子，你知道他是穿那个山的，但他用这个形容说平安的福音就是脚中所踏之地都是传福音报喜信的。罗马书第十章书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那因此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无论因为工作的环境，有时候你会在地方住一段时间，有时候会搬到这里，搬到那里，甚至短期的到哪里去，凡我们所经之处，希望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平安的消息带回去。那这叫做平安的福音。有一次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一个新的同事，后来我去美国读化工博士，他后来隔一两年他也离开了，然后后来在美国某个地方也碰到他在聊天，然后他也提到他当时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也是提醒的。他说老庄啊，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啊，老庄你走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的整个办公室啊没有太阳了。你在的时候好像有阳光啊，不管是同事间的相处啊，比较那个，后来就觉得，哎呀，很沉闷，然后都是那种，哎，反正我不喜欢过来这里。我走一下一年，他就知足了，他也是台大的。那我想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给人什么感觉。他跟我说我是办公室的太阳，太阳。但我真的希望，我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我不知道我有这样子吗？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因为对传福音很有负担，所以神也给我很多机会，在各地巡回布道或者福音里，那真的会看见一些人信主。然后你知道，在公元就是那1989年60天安门事件之后，到我奉献，我90年辞职了，我中间这一年当中，一方面在寻求神给我的凭据，神的呼召不是我一时的冲动，然后一时也在衡量。毕竟我带着侍奉20年，在事业上多少也有某种所谓的成就，或者有一些还不错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么带着侍奉也可以容身一人呐、啊，为什么一定要做传道人呐、啊？所以这个天平啊，要带着侍奉，全职侍奉。那如果全职侍奉，我会失掉了什么？从此不会再有什么国际的 paper 啦、啊，我不会到这里到那里去发表 paper 啊，或者申请几个专利，我有几个国际专利的啊，这没有啦啊，不会升官啦、啊，薪水啊等等。那另外一边是什么？我全职侍奉以后会得什么？我就想起好几次那种带着侍奉， 好几次的布道会有一些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的改变。还有一个姐妹，她不是我布道会信主的，是一个有点像你 Ann Arbor 一样，在台北有一个教会，大部分一大半都是学生，另外一些就是 young professional， 非常年轻的教会。有一次有个女孩子，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讲到了那种 style 那种风格，有时候不是刻意的，有时候讲起笑话来了，笑的，我就看到前两排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这样，她就瞪我，她没有在睡觉，她在瞪我。别人在东马西湾还没有，她就很严肃讲，一直瞪着我。我就说，哦，
这个女孩子很有意思啊，不管我讲什么，
没表情的，我只是一个印象。就聚完会，她来找我了。邦哥，请你为我祷告 ，OK？ 祷告什么？不能告诉我。我为你祷告，祷告什么？不能讲的。我只能说，上帝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他要什么，他要我为他祷告。可是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但上帝不知道，你就看着办，就给吧。我只能这样祷告。你好歹告诉一点点嘛，什么都没有，我要为你祷告。然后祷告什么？不能讲了。那我怎么祷告？他想了一下，好，讲一点点。你说什么为你祷告？我恨我姐姐，恨不得杀了我。我说真的，还是用夸张的意思？真的，我每天都想着怎么杀她。你姐姐是亲姐姐，怎么了？这是不能告诉你的地方。OK， 你恨你姐姐，恨不得杀了，为什么？不能讲。我不问，讲了我也不能解决嘛，对。我就想起来了，我说你信主了吗？哦，还没有，我现在还没帮他信。OK， 那我知道为你祷告什么。神就是爱，只有爱能消除恨。我不必跟你讲伦理道德，怎么可以杀你姐姐啊？不管天大的仇恨也不能啊！啊，真的，不必讲，你都知道。只有爱能消除恨。我为你的救祷告，希望你能够信主，那神进入你心中，爱就能够消灭这个恨。OK， 几个月以后，我去到那个地方讲到，他又坐在同一个地方，哎，这次他有反应了，我就看着他也会有点笑，有点什么东西，哦，他有点改变，我不会，没有主动说什么。聚完会他又来找我了，但他走到中间走上来的时候，他眼泪一直流。说怎么了？昨天晚上我信主了。昨天晚上，你们教会有布道会吗？没有。那你怎么信主的？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那天特别的冲动，我真的可以厨房拿一把刀就把我姐姐给宰了。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能这样做。她是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班的学生，我一生就会毁了。可是我的情感上，我真的是随时冲到厨房，就拿一把刀就会把他杀的。那理智上说，嗯，然后我这两个挣扎当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冲到我自己的房间，跪在床前。他知道他很可能会冲动做一件事情，他就跪下来叫了一声说：“耶稣救我！”就这样，耶稣救我。他到教会去了一段时间了嘛。他说立刻好像一盆热水从我头上这样呼啦这样下来。我整个跪在那里祷告两三个小时，我是这样信主的。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真的，我所有对我姐姐的恨都没有。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怎么爱她，但是一点都恨不起来。她一面讲一面流泪，我非常感动。她不是我布道会信主，是自己带领她信主。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命被改变，真的是爱，这个恨被爱所浇灭的时候，生命真的可以改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在1989年到1999这一年当中，这个图画在我心中。另外一个图画就是去国际参加发表 paper， 然后怎么怎么，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如果我全职传道，可能那个没有。但我的祷告是：神啊，如果让我以后的余生 能带一个人信主，就像这样，那就值了，
那就
胜过所有的 paper 专利什么都不需要，
对，
就够了。所以那是促成我最后决心全职侍奉读神学院的，是那一个图画在我心中浮起来。当然后来信主以后，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些是后来才知道，有些是那几天看到的，真的是福音，平安的福音如何改变一个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神给我的特别的恩典，我有机会作为福音的使者，那亲眼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真的在人生命中的改变的时候，我是参与者，但我也像几乎像旁观者。旁观者，你去看运动比赛的时候，呀哇鼓掌，我有时候都会说，哇，怎么会这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福音真的改变了，你知道？我几乎像旁观者，而不是主角。主角是神，神做了 amazing 的事情，然后我在旁边看，都是哇，盼望我们所到之处、脚踏之地，都是平安的福音所传递的地方。盾牌，信心当作盾牌，这一点是罗马兵团最重要的装备。你看他的盾牌哈，不但是大，但我说他的盾牌在这里，他们可以集中合起来的时候，哦，这个怎么样？你就知道，如果对方成千上万的箭射过来怎么办？你那种北欧的那种圆圆的小盾牌，你挡你自己都挡不住，更不要说连接在一起。就这个方阵你绑起来的话呢，如果前面拦的话，你看他前面可以挡，上面可以挡，然后人可以躲在下面。所以他可以甚至上下左右，就右边这个方阵，那左边这个就是对方有电台的话，这样可以防前，可以防上面的。那所以他们这个盾牌又大，但是可以这样扣在一起。所以什么意思呢？信心是一个抵挡仇敌撒旦的剑，但是不是一个人的信心。当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那才真正是 powerful。所以我才说，当你落单的时候，就算你有天大的信心，你顶多只有你自己一个盾牌，你挡到前面挡不到上面，挡到上面挡不到左边，挡不到右边，就是我们联合在一起的话，四面八方都可以围起来。这是为什么教会和团契的生活格外重要。别人可以帮你四面八方 cover up， 可以这样保护起来，但你落单的时候，你的盾牌可以挡住你前面哪里，你后面的那集体的这种盾牌，那就不一样。所以信心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强调这种集体。再来一个头盔，它叫救恩的头盔，圣经常常用救恩的头盔来形容，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甚至我今天早上在读圣经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也提到救恩的头盔。所以这个是保罗用到这里。头盔当然是保护这个脑袋，我觉得这个头盔的意思还有救恩。其实这一点，因为脑袋来讲呢，当然很多人说脑袋思考是理解的能力啊等等，是可能有这个。所以救恩对于我们的整个的恩典和福音真理的了解，还是你的脑袋，这个可以保护你，免得一些异端学说来引诱你，或者是来攻击你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回应，对头脑很重要。所以我有一本书，像如果多人登记买的，就是那个《护教学》，大灾问，大灾问是问的好
，good question，
然后你要回答。所以在心里当做准备，那遇到有各式各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点准备的回答。那当然，我代职侍奉那么多年，所以我自己呢也常常我信主的时候，还有后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问我自己的问题，或别人问我的问题，我都会去想，哎，我说过我这个人是超级内向的，讲道的时候那个不是真的所谓的外向，但是很多事情我就会想，我很少一个问题马上去找辅导找牧师去问，我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有的时候想了一阵子就想出答案来，有的想好久的，所以我就三四十年来就会一直收集一些资料。所以那本书就是三四十年之后，我终于写了一本护教学的书，把三四十年来所有的 收集到的各种的资料，将来一直 update 写这本书，所以那是我的武林秘籍，那三本。所以我2019年写的《大灾问》，隔了一年又写了另外一本，每本都300多页，就是那个护教里面都异端，所以有异端还有异教，怎么碰到穆斯林怎么办？那怎么跟穆斯林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个后面都有一个 how to， 怎么去跟穆斯林传福音？怎么跟佛教的传福音？怎么跟耶和华见证人传福音？那还有一些既不是异教也不是异端，我叫它叫别异教派，有的称为极端，可是天主教或者叫极端呢？它也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异教，或者别异教派。还有一个安息日会，还有一个中国人必须知道，很多人并不搞清楚的聚会处、聚会所或召会礼长寿，我就写了一些东西等等。我们怎么对这样的弟兄姐妹啊等等，我是收集了很多年的，然后一起写下来。那最后又写了一本那个《天启异录》的物理学，三本写完以后，我觉得主啊，可以安然见主了。我讲武林秘籍写完了吧？后来发现，我20年前写了三本宣教的书，20年了，宣教历史、宣教神学、宣教文化，好像应该 update 20年了。所以我现在在改写这三本宣教的书，第一本写好了，宣教神学还没有出版，大概过几个月就出版。那个出版商说，希望7月前就给出版。第二本正在写的是宣教文化，就这三本 update 完了以后，这是我的短期计划。我只是求主开恩、可怜、容许，让我活3年，我就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做完了，如果主说该回家了，我就回家了。如果3年以后好像还 OK， 那我就再做下一个3年计划。每一次只做3年计划，我没有 take for granted 我会活到永永远远。那如果谁给我5个3年计划？就15年了，我75了，再加15年90了，够本了，够本了。对，我没有一口气跟神说给我15年，那是西加王拿到了15年。那我现在只是每一次求3年而已。再下来，宝剑就是唯一的攻击武器，神的道，其他都是防御，就这个。那因此，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话语，应该有足够的熟悉。他说这个神的剑好像两刃的利剑，可以把灵魂什么都切得那个清清楚楚。那你知道罗马的这个剑很特别，他们是这样的，我就说1尺半左右，但是金刚打制，而且是两刃，就是说通常的刀跟剑的不同是这样，刀一边是有刃，一边没有刃，刀怎么砍？那剑通常可以有两刃有尖的，但中国的剑都比较长，所以呢就比较软。它这种罗马的兵的剑是金刚，而且很厚，所以戳一下，你看这个头哈，所以你几乎连盾牌都可以穿过去的，很厉害的，两刃的利剑。那就形容说，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然后可以来攻破敌人各种的。那最后一个18节到20节，他所提到这些装备之后，最后就提到要祷告，祷告，然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祷告其实是最重要的战略。我们常常把祷告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其实在圣经中，在所有的使徒的书信中都提到，祷告其实是最重要的战略，它不是辅助性，它是主要的。那祷告的秘诀，第一个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我想的意思就是说，随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顺从圣灵的意思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按照我们的需要祷告的，或者按照我们的感觉祷告，但是真正的祷告是按照圣灵的引导来祷告。譬如说，我们知道某某宣教士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被抓了，我们求主让他释放。 但不一定神要让他释放。我一直祷告说让他释放，让他释放，他不要殉道，保护他不要。哎，消息传来，他死了。你会觉得很失望，怎么不听我祷告？怎么都不保护他？所以我们是按照人的意思来祷告，按着圣人的意思祷告呢？我们求神显明他的旨意，让他的旨意不至于落空，或生或死，神得荣耀。OK， 所以我们要怎么在圣灵为人为事情祷告，这是要操练要学习的，这不是一天之会就会。第二，他是说随时不方祷告，就是说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随时祷告，不一定是一个定点定片。早上起来祷告，吃饭之后祷告，然后其他就不祷告，应该是随时随地多方祷告，慢慢学习。对，有人问 Moody 这个布道家，因为他很少祷告很久，他说呀呀，我很少祷告超过五分钟的，但我也很少五分钟，他是随时在祷告中，他不会在祷告会不一定跪下来，他可能在想祷告，现在祷告，所以但他不是在一个祷告，一个祷告词可以讲二十分钟，他很少祷告那么久。我参加一个祷告会好几个小时，他很少，但我很少，他说我很少五分钟不祷告。还有警醒的祷告，对于说代祷的事情有个属灵的警觉性，有个敏感，然后因此为神的国度，为所有的人的需要，有一个圣灵提醒的一个警醒的祷告，为众圣的祷告，代祷很重要，为众圣的，为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你知道了，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你都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为众圣徒祷告，最后一个为神的仆人祷告。我们常常觉得牧师，我们请牧师为我祷告，因为牧师跟上帝关系比较好，他有热线。所以都要找牧师祷告一下，不祷告掉泪。那你的祷告，那天主教有这种观念啊、哦，所以呢，他们列了很多圣徒嘛，圣徒代表祷告啊。玛利亚特别厉害，玛利亚一讲话，耶稣都听话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玛利亚。所以有个教皇说过一句话，对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说 no， 我们不同意的啊。他说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圣父那里去，可是不经过圣母玛利亚，没有人能够到耶稣那里去啊。第二句话就是假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话。所以天主教来讲，为什么找玛利亚找圣徒，就请他们代表祷告，那以至于信徒直接跟神的祷告就越来越少，就没有了，都是代表。从中国人观念还非常合乎关系关系，你知道吗？耶稣的妈一出面，耶稣一定答应。那女人好讲话呀，所以就找玛利亚，不找马可，不找路加呀，那些都是圣徒了。不过关系就差了一点。路加答应了，耶稣不一定答应。可是玛利亚答应了，那都行啊。那女人好讲话呀，玛利亚，你做妈的，你知道吗？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就是说，玛利亚说行了行了，交给我吧。你把习近平的妈搞定了，习近平就搞定了。所以中国人非常同意这个，天主教也都同意啊。可是这不合乎圣经啊，圣经哪有这样讲？但是我们都觉得神的仆人为我祷告，特别灵。那你为神的仆人祷告过吗？你说哪有他那么那么大的本事，他还需要我祷告吗？保罗说为我祷告。他甚至说求神给我口才。保罗没口才啊，哎呀，他的口才简直是太厉害了，还要我祷告让他有口才。所以就忘了，其实人就是人，我们需要代表，神的仆人需要你的代表。你们可以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你们教会牧师的御灵军，有一批人为他祷告，撑着他，一方面保守他不泄露罪恶的诱惑试探中，保守他，赐给他从神而来的恩典、能力、话语。你要为他祷告。所以以前司布真，有人说他讲到很有恩赐嘛，他是讲道王子。他有一次带人家去参观他们教会的那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前面有个祷告室，很多同很多姐妹弟兄姐妹在祷告。他就说这些祷告勇士是他的御灵军，就是他们。你说我每次讲到怎么样，这一批人的祷告造成这个结果。我自己也有亲自的经验，有一次 我参加 New Jersey 一个福音营，那一年的福音营效果特别好，160个慕道友，90个信徒。那是万年，那是我神学还没毕业哦。但我知道那一次大会特别安排了聚会当中，同时同步有个祷告室，有一群一直为聚会祷告，平常也有的聚会当中也有20-30个人不参加聚会在那里祷告。我知道那一次的祷告特别好，我可以感受到。那后来最后跟今天你们等一下有一个见证会一样，在做见证那些人信主的过程，我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圣灵真的是那样工作。所以我就知道弟兄姊妹为神的仆人祷告会非常有能力的，别忽略这一个。不是牧师传道为你祷告，当然我们应该我们也会的，该这么做，但是别忘记为神的仆人本地的远地的，你只要想到谁或者神提醒你，你为一个神的仆人祷告，不管是宣教士、布道家或者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而且这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军队。哦，这是不像的。好，总而言之，这是最后一堂的聚会，最后一堂的信息，因为即将结束，那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从神的话语，从保罗留给我们的这封书信当中被提醒，然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为主而活。好，我们一起起立，一方面我们做结束祷告，一方面我们为大家做最后的。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这几天你自己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许多方方面面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疫情之后，让我们能够在教会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然后让这个教会被建造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也让我们的生命无论在家庭中，在工作环境中，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中，都能够不断地被你修剪，被你炼净，活出基督的样子。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门。
阿门。
请坐。